在线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在场在线的崇拜。我们刚才读了使徒行传27章保罗宣教的一个事迹故事，今天我将从这段经文分享随处带来祝福。大家最近有一些挑战吗？有些困难吗？不管是身体的、家庭的、侍奉或者学业工作，我相信每一位都有挑战。那大家希望在这些挑战当中我们有出路，我们能得到祝福吗？我想也都希望。大家觉得传福音难吗？最近有没有很失望，传了没成功或者差一点？都有。大家想继续传福音，有勇气传福音，继续给人带来祝福吗？都想。所以今天的这段信息跟我们刚才的处境是非常有关联的，非常有关的。我们将从使徒行传27章来看保罗这一位伟大的使徒，他带着锁链以囚犯的身份前往罗马的时候所给人带来的诸多的祝福，很多的祝福。这段故事的背景乃是保罗从凯撒利亚被押前往罗马的旅途的故事。我在这里把图打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这是一个大背景。保罗因为传扬基督，所以被犹太人控告，就被抓起来了。被抓之后，他在凯撒利亚被关了2年。2年之后，犹太人还紧紧地抓住他不放，控告他，缠绕他。结果保罗没有办法，他就上告了罗马皇帝凯撒。那么保罗一方面是犹太人，另一方面也是罗马公民，他有权上告凯撒。一旦上告凯撒的话，他就可以摆脱犹太人的纠缠，可以前往罗马去。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保罗从凯撒利亚一直坐船到美拉，这大概有1000多公里的海路，从美拉又到拉西亚，这是另外一个转折点。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就从这个拉西亚一直往下有个急转的发展。那么前一段大概1000多公里的海路，1500是红线标出来的。然后他们在美拉的时候呢，遇见了一艘从亚历山大，埃及亚历山大来的大货船，里面很多的粮食吃的。亚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罗马官呢，他是百夫长或者一个连长，他带很多兵看押这些犯人，包括保罗。那么他们就拦截了一艘亚历山大的货船，在美拉这地方拦截了一艘货船，他们要登上这个货船呢，一直开到罗马去。当时的军人权力非常大，作为罗马的军人，他可以拦截任何的商船，而且免费坐船，包括他们的犯人都是免费的。他们把这些犯人带上商船以后呢，就跑到拉西亚。在拉西亚的时候呢，季节已经接近冬天了，在那个地方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从那个以后，我就看绿线的路线呢，他们继续前行的时候就非常的波折危险，到马耳他岛。在马耳他之后呢，有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在二十八章，我下个星期会讲。从马耳他岛继续，很快就上了陆地，就前往罗马了。整个的行程大概3000多公里，我查了一下，现在的飞机啊，大概飞7-8个小时就到了，只有2-300块钱美元啊就可以飞到。但那个时候大概要好几个月才能到达，而且诸多的危险，非常的不容易，大概3000多海路跟陆地。那么我们看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这个红线的到拉西亚的地方，第二部分呢是从拉西亚一直到马耳他岛的行程。我们来看保罗以囚犯的身份，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囚犯，经文没有讲他有没有带锁链，我想可能是带着，应该是带锁链的。这样一个带锁链的囚犯，如何在这个旅程当中，在危险当中给人带来祝福，随时随处带来祝福。首先第一点是保罗带来了一般性的祝福，或者我讲关系性的祝福，这是从他所处的环境彼此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包括言谈举止，他的讲论，他的关心，他的安慰，警戒责备都清楚地表现出来了。那在所有这些一般的祝福关系当中呢，他没有谈到福音，没有谈到神，没有谈到信仰。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的。其实我们看基督教信仰，这个伟大的信仰有非常伟大的神学，精确高深的神学，而且出自保罗这样的一个神学家，有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他们出去传教去传福音。可能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基督教信仰能够展开能够传开，是因为很多许许多多这样的宣教士，这样的信心伟人出去，我们就传福音宣告要信耶稣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保罗这个人呢，他作为囚犯，很难想象是一位神学家这样的一个身份形象，在这个船上面，他的言谈举止呢，很自然而然的给人带来了祝福，带来了美好的关系，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也是我们特别忽视的。在保罗出现的时候呢，他首先警戒这些人，船上的人啊，这个前面已经非常危险了，到冬天了，不能再走了。这个警戒实际上也是一种祝福，很多人不意识到提醒、警戒、责备呢也是祝福。箴言24章25节这样讲：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这是箴言讲的。所以当我们听从责备的时候，我们听管教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得到一种从神而来的智慧，这是一种祝福。我觉得父母教育小孩，教会的领袖带领弟兄姐妹，或者在职场的领导，都有这种责任，都有这种权柄，我们要责备，我们要警戒，我们要提醒。但很多人呢不愿意听，不想听，包括我们的子女，他们耳朵一捂就不要听，然后耍赖。所以以至于呢，我们这种经常需要警戒啊，去提醒人呢，我们不意识到警戒实际上是一种对方是一种祝福。那对我们自己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想听那种逆耳的忠言，我们也不大听警戒责备，以至于呢我们也失去挺多的祝福，这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那么保罗在拉西亚那个地方如何知道前面未来会有危险呢？我不知道，可能是他的常识，可能是他的感动，可能是他的智慧，可能也是从神而来的提醒。但是经文没有讲，他也没有提到神，他没有提到信仰，他也没有说我是谁，而且他是一个犯人，带着锁链。那么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们想这个船上的275人会听他的警戒提醒吗？突然出现了一个囚犯被押的，然后他突然讲你不能往前行了，前面有危险，可能会失去货物，失去生命了，这是很大的事情，他会吗？结果没有人听，他们都听船长的，对吧？都听船主的，都听那些负责人的，以至于呢保罗的意见没有被听到，没有被尊重。但是保罗仍然讲了，把他的观点，把他的想法，把未来呢讲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保罗的勇气，我们需要学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不敢，别人不听，或者说我没有这种能力，我不能够劝诫众人，告诉对方等等，我们有这样的担心。保罗没有这样的担心，保罗很有勇气。我们急需一种在一般的关系当中彰显显明一般性祝福的能力，在一般相处当中，比如说一个问候，一个问安，在日本大家都很有礼貌啊，在 犹太人环境当中，他们早晨会说平安 Shalom， 这个平安本身就是代表神的祝福，但是他们彼此呢常常是说平安的。在日本呢，我发现说早安或者早上好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反应，也不是所有人都说。有一次我在这个地方走路的时候，早晨上学，有个小学生在这个学校就笑嘻嘻的就看着我说 Ohayou gozaimasu， 就跟我说早安。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在很多小朋友去上学的路上，有一个小女孩看着我笑嘻嘻的跟我说早晨好，我也笑嘻嘻的跟她讲早晨好，这是一种祝福，这真的是一种祝福。其实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话语都传递了祝福，或者没有传递祝福。保罗讲，我们这种信主的、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应该散发着基督的馨香，散发基督的馨香。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像花一样，会散发出香味道来。玫瑰花有玫瑰花的香，紫罗兰有紫罗兰的香。那么属于基督的人，信基督的人有发出基督的香味。大家知道如何鉴别真花跟假花吗？对，现在花做得很像，可以通过香气闻，对吧？假花是没有香气的，对吧？那如果假花有香气怎么办？它就弄得有点香味道，又难了一点。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把这个花瓣撇下来捏一捏，真正能捏出香味的是真花。捏了以后或者捏不动的塑料花，它给你喷点香水，那就捏不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患难、挑战、艰辛、逼迫的环境当中，尤其基督徒被挤压出来的一种馨香，这叫基督的馨香，这是基督的馨香。当基督的馨香散发出来的、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给他人带来祝福，这就是一般性的祝福。我发现基督徒啊，北美的也好，这头的也好呢，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时间越长，与新人、新朋友的关系呢越来越少，我们认识的新人也越来越少。可能进入30年后没有什么不信的朋友了啊，新朋友已经没有了，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啊、同学呢，除了上班的关系以后就没有什么其他关系了。这是北美特别的一个现象。当我们办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邀请新朋友来，还没有信的80%-90%的都是信的。唐同荣牧师经常会问我们当中有多少还没信的，布道会、布道会，结果少数，有多少是信的都举手。唐牧师就责备批评，这也是对的，就是我们与非基督徒的关系随着我们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认识的人数也越来越少。北美、日本我相信也是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时间越长，我们的生命相对于越封闭，我们无法给人带来一般性的祝福，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这样的交往关系给人带来祝福。就算今天为例，我们今天有许多新朋友在这里，今天敬拜结束以后，我们可以留下来或者彼此做一些沟通交流，彼此认识一下，彼此介绍一下，分享我除了什么什么地方人以外，反正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带来祝福的。很多时候我发现教会敬拜结束以后，我们会跟比较熟悉的人在跟我们沟通非常好，有一些刚来的或者不太熟悉的就冷在那里。牧师圣母不能有三头六臂跟所有的人都在沟通连接。你看我们基督徒人际关系啊，在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关系，但信主之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信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呢，我们可能没几个朋友了，没几个新人朋友了。我觉得这是很多教会要面对的挑战，所以教会很难发展，很难开拓。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在我们今天敬拜以后，如果我们能留下来的话，彼此多一些交流，通过我们的交流带来祝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即使在职场、在学校，我们也需要有这种能力。我们来日本啊，1年多，15个月，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条件，每个月认识一位日本朋友，每个月认识一位。那目前来讲已经认识了10位了。这10几位日本朋友当中，有2位 会讲中文，我们还用中文给他们带茶巾。有六位会讲英语，会讲英语的，有三位是从福冈西南学院毕业的。我们知道西南学院是基督教学院啊，从可能小学一直到神学院都有，他们是用英文教学的。我认识了三位，有三位，六位讲英语的，三位是西南的，还有一位年轻人讲英语呢，他是在加拿大留过学的，加拿大留学过，从熊本过来实习一年，今年五月份要回熊本了，挺奇妙吧。那你会讲，哎呀，那跟这些人你怎么认识的？好像都给你认识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寻求，我们的一种能力。我来了以后，首先寻求要祷告，把我神要赐给我的人，我该认识的赐给我，让我能够认识这些人。第二，要有信心。第三，要把握时机。那个熊本那个年轻人才二十多岁，去加拿大学习的，英语非常好。我去加油嘛，加油有些不懂，他们就立刻就找了一个会英文，那个人就过来了，跟我哇就讲英文，很流利。我就问他，哎，你英文哪里学的？他说他加拿大留学的。那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慢慢交流交流，越来越熟悉。我们一起喝咖啡吃晚饭，我就跟他分享福音。还有一位是公司的高管负责，我也跟他讲到公司的这个管理治理，因为我在工业界工作了17年，有很多共同的语言。我觉得我们需要继续的发展这种人际关系能力，我们的知识能力，我们的情感的这种能力，以至于可以跟他们多连接。因为我是搞科技的，现在有个很新的概念叫做量子计算机，对吧？听过没有？ Quantum Computer， Quantum 计算，量子计算到底什么概念？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当时根本没有的。包括 AI 我也不知道，这都要学习。学习以后我就可以跟这方面的人进行联系，这需要学习的，需要付代价。保罗讲，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学习。一般性祝福就是在这种关系当中，像软弱人做软弱人所活出来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保罗就是在拉西亚那个地方警告他们吗？警告他们以后，他们想去腓尼基旁边一个小城，但是呢因为风不顺嘛，冬天开始了，那个风完全是反的，结果他们就从拉西亚那个地方呢没有去到腓尼基呢，一直往深海那头去了，最后就到了马耳他那个岛，这是一个土族人居住的一个小岛。整个那段时间大概有十几天或者几十天的路程，就是绿线所标出来的，这是第二段。那保罗第一段的这个路程啊是平静的，没有什么特别风浪的。在拉西亚那个地方呢，他就劝诫众人不能走嘛，这是带来一般性的祝福。第二段，当进入这个非常危险的这个海域以后呢，就发生了特别大的这个风浪等等啊，好几天都是这样的，太阳、星辰、月都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他们航海的话需要通过星辰日月来把握，但是风暴很大的话，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太阳没有的话，他们完全不知道朝哪里走。在那个时候保罗再次出现，这次出现呢，他没有责备众人，他也没讲，哎呀，你们看我上次我讲你们不听，现在遭遇这样的患难了。保罗再次出现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保罗讲呢，你们本来应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这船受这样的损害。保罗在众人的绝望当中，他们已经失去活命的指望了，在这样的非常的危险的局面当中呢，他做了一个伟大的保证，他这样说，因为我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撞在一个岛上。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带来特殊的祝福，是福音的祝福。我所侍奉的神，他的应许，我信他的话。保罗在这个时候挑明了，表明他基督徒的身份，可能他带着锁链等等，是因为信仰的原因，因为当时信仰逼迫是很明显，很 严峻残酷的，这些人都知道他带着锁链到罗马一定是可能因为福音的原因。那保罗这个时候挑明他自己身份，我所侍奉的神他是一位基督徒，这一位他所侍奉的神不但对他有引领，而且对整个这条船上的人都有引领。他告诉保罗说，这船上的276个人包括保罗在内都不会丧命，因为他们当时活命指望都没有了，已经觉得都死都要死了。但是这一位保罗所信的神呢，对全船的人有一个应许，你们都不将丧命，但是呢要撞在一个岛上。你们想，这个船上有船长，有船主，有水手，还有兵丁，有许多的商人，也许去罗马去行商的，也可能去旅游度假的，可能去移民等等。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可能有自己的什么这个埃及神啊，什么其他的神灵，罗马神，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神，从来没有信过什么什么神。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突然把自己的神表明出来，而且这一位他所信的神对他们当中每一位都有一个心意，你们必不将丧命，一个人都不会死。你想对这群人会有多大的触动？他们如果第一次听见保罗所信的这位神，他们会不会开始寻求，开始有兴趣？会的，他们都会寻求的。这就是特殊的祝福，在一个局面当中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我们的身份表明出来，引领他人能够归向这位真神。其实我觉得保罗第一次讲到不能前行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还顺利嘛，船还看不到任何危险，那人很多时候就是在顺利的时候并不会听这种劝言警戒，也不会进入信仰的，所以保罗根本没有提信仰。在这个时候就是性命攸关的时候，他们觉得都要死了，没有活命的可能性的时候，保罗突然把这位神的应许挑出来了。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人所信的这个经历，有人讲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对不对？也许我们的疾病，也许我们的事业，也许我们的婚姻关系走到不能再走的地步的时候，突然这位神突然给我们开路，或者突然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我们就进入信仰。其实我们许多人我们听到的见证都是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时候进到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来信他的，对吧？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一船的人也是在这样一个要亡命的时刻，突然保罗给他们，他的神给他一个伟大的应许。事情还没有完，因为他们在海上漂流嘛，可能因为晕船啊等等原因紧张，很多人呢十几天啊，十四天，经文讲呢他们十四天都没有吃喝什么了。那保罗这个时候呢，以牧者的心肠再次出来跟他们讲，天尽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吃饭，他们 不吃不喝嘛。保罗说呢，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保罗在这里不说你们十四天没吃没喝，那早就饿死了。保罗意思你们这么紧张，这么不安焦虑呢，已经十几天没有固定的吃喝了，没有好好的吃饭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而且都吃饱了。但这个图片有点夸张，在这里吃牛排，实际上在这个船上有一个面包吃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总而言之，保罗不但告诉他们你们都可以活命，而且以牧者的身份劝他们吃饭，给他们祝福，他们就吃，都吃饱了，都吃饱，他们可以有能力游泳上岸。我觉得这是保罗特别牧者的心肠，也是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其实人在极度焦虑当中紧张当中会失去胃口，也会肠胃的功能会极度的紊乱。在加拿大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的邻居因为离婚的事情，是个男的，他太太有什么外遇，他们离婚了。就在办离婚的那段时间，他那个朋友有十几天没有上过厕所，吃喝是有，但是就没有上厕所，他的那个好像有个开关就被关住了。十几天时间，人在极度的焦虑或者震惊当中呢，身体会进入一个特别不好的状态。保罗在这里呢，真是以牧者的身份啊，来牧养他们，来安慰他们，使他们能够再次有喜乐，能够吃东西，吃完东西以后呢，可以上岸继续前行了。 一般性的祝福是特殊祝福的预备，我们需要以一般性的祝福建立关系，在关系之后才可以进入信仰，进入福音。保罗就是这样做的。信徒行传的时候告诉他们前面有危险，在遇见大危险的时候，他说我所信的这位神应许你们一个都不知丧命，都能够平安的到达对岸彼岸。福音也一样，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太急了，太急躁了，可能我觉得基督徒啊，不传福音或者是怕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尝试过一传别人就没有信，没有信以后我们受打击，我们就再不传了。我前面也问过有多少人传福音失败了，其实我觉得传福音的第一步不是不一定啊，立刻就说你要信耶稣，耶稣是谁等等，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去发展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有进一步的需要挑战的时候再进入信仰的关系。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现在我讲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啊，我前面讲过我在这里认识世纪杯日本人对吧，其中有一位是讲英语的，他会讲英语。这位讲英语的呢在美国在日本的这个外资公司工作过，所以会讲英语，他太太也会讲英语。那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太太，我跟这位退休的日本人呢有一些接触，我们一来就认识了，一月份。然后到五月份母亲节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他就从自家的后院砍了一包竹笋，还把一些笋呢比较嫩的呢煮好了，跟我联系说我会给你带些笋来。他不知道我是牧师，我没跟他讲我是牧师，我说来日本在这里工作，然后我们就在义勇见面。当然我也给他带了吃的。我们见面以后呢，他就给我笋从自家后院星期六砍的，星期天就带来了，数了一下11根。你知道那天母亲节有多少位母亲？11位，一人一根。有在这儿照相吗？11位母亲吗？我们当中有一些母亲还记得，每人拿到一根笋吗？每人拿到一根笋，奇妙吧，非常奇妙。然后我们继续联系，我也跟他学习日语，他也跟我讲他对日本人的观点也不是那么积极啊，不是说日本人都是很抱团的，他对日本人也是有想法的。直到最近我就跟他讲我们要回去了，他说你啥时候回来，我说不回来啊，他就很震惊啊，你不回来了，不回来怎么办？那我们赶紧见面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原来说我们要在商场见面，我们一般在商场见面喝咖啡的，那师母就没有去嘛，有安排。结果去商场的时候，他突然讲今天我邀请你去我家喝咖啡，而且我太太也在家，那我好高兴啊。然后就跟他去，他开车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在赵院里头，他们家后院就是一片竹林。当然现在这些竹子不能吃了，但是五月份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他砍的竹子是那时候有细的竹子是可以吃的。我在后院特别照相，然后现在还有叫特别的那个橘子还是小柚子在树上长，当时也给我，现在还有，然后我们又吃到了，祷告会也有尝到，新鲜摘的。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喝咖啡啦，请我喝咖啡，跟他太太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喝咖啡。那个时候我就谈到我是牧师，来这里牧养教会，来这里宣教，现在要回去了，所以不能再来了，因为有这个教会的工作嘛，结束了。就在很短的那段时间，我就跟他们分享了信仰，因为是牧师嘛，我把什么叫信耶稣跟他们讲了。然后他太太就突然讲，他在东京的时候上过基督教学校，这位太太70多岁了，上过基督教学校。那我问他，自从你上过基督教学校以后直到现在，有任何人跟你讲到基督教信仰吗？他说没有，零。我是第一位，自从他在东京上基督教学校的时候 到现在我是第一位再次跟他讲基督教信仰的。他应该没有信。我发现日本这样的人不少，它是一种文化。圣诞节去教会，对吧？可能复活节去教会，但是他们没有真正从心里信。可能有些人也在基督教学校里面，包括西南学院，西南学院有高中，有初中高中，有大学，有神学院，但是真正信的寥寥无几，真正信的寥寥无几。我心里很难过。基督教如果成为一种文化是非常危险的，是没有希望的。就像罗马天主教后来就成为一种文化，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信。然后我临走的时候，他太太送我，先生先开车去了，太太送我的时候就跟我讲，我上的是基督教学校，我一些朋友还是基督徒，还是挺对那段时间挺留恋的。可惜我们的时间比较短，没有时间再深谈。我已经鼓励他了，再次鼓起勇气来接受主耶稣，鼓励他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特别特别想鼓励他做个决志祷告，但是时间太短，我们就分别了。他特别欢迎我以后来福冈的时候去他们家做客。那我从认识这位退休的日本人，知道跟他分享这个信仰，你知道多久吗？一年。我们之间见面喝咖啡，见面聊天，学日语，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就有一个时机，我就可以讲信仰。保罗开始他跟他们讲，哎，这个船有危险等等，他们也不知道保罗是什么人，或者有没有信仰。后来船遇到危险的时候，保罗把握时机，跟他们讲，我的神应许，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失。那有十几天的时间，甚至几十天的时间在海上漂流。我们刚才为宣教祷告也祷告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果效不是立刻就有的，我们要先传，先建立关系，先慢慢的等候，然后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传福音，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有果效，在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收割，让人能够信，对吧？到一定的时间才可以。开始很难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随处带来祝福，使徒行传27章，我们讲到两种祝福形式，对吧？第一种是什么？一般性的，要首先建立关系，在关系当中传递祝福，通过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要关心，要安慰，要警戒，要责备，这些都需要。什么需要？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忽略最缺乏的，以至于呢，我们可能第一步就想传不成呢，我们就沮丧，我们就灰心，就不再传了。我们也没有朋友，对吧？第一次传不成，然后我也不再跟他做朋友了。其实是非常难的，要一直做朋友，到一定程度再传，传不成也继续做朋友。第二就是特殊的祝福，福音的祝福。这段祝福呢，要表明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有信仰的人，分享应许，显明信心，关注身心灵的需要，关注身心灵需要。几个挑战的问题，首先，我们如何随处带来祝福呢？其实我们每一天的处境，每一天的环境都有可能让我们带来，给人带来祝福，也领受祝福。如何预备自己，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呢？那我自己预备自己，就像工程师，这种高科技工程师啊，他们是懂 AI 的，懂程序的，懂什么量子计算机的，我要预备自己，要学习。好，请计划今年读一本新书、文章、杂志，这是在你的领域里面。如果你是什么搞物流的，你是搞什么食品加工的，或者你是搞管理的，读一篇这方面的新书文章，以至于我们可以跟新人交流。或者搞医学的，我们需要站在这个你领域的最前沿，不能都是20年前的知识，是不行的。第四，请为你所需要的福音对象祷告，求神赐勇气、智慧、时机，至少一年接触一位日本朋友，可不可以？你们的日本朋友应该比我们更多吧？我来这已经认识10位了，你们一位都不认识，都说不过去，而且你们日语顶呱呱的，比我们都好，说不过去吧？首先要为这个祷告。我还是讲回来，现在看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如果跟你讲，我刚来的时候，我要认识这个什么6位说英语的，2位说中文的，然后3位西南毕业的，还有2位是退休的， 哪里去找这些人？我都不知道，这现后来我告诉你的。但是我开始怎么做呢？开始祷告，求神，神啊，你把该接触的人赐给我，让我遇见。如果让我遇见，让我勇敢的伸出手，勇敢的张口去做连接。你要先祷告，你要先祈求。还有一点，作为基督徒来讲，你讲神啊，求你把蒙拣选的人，就是要得救的人赐给我。不是所有来到我们面前的人都是蒙拣选的，都是有回应的，把蒙拣选带到我面前来，所以才会有回应。那这三位西南的有两位还没有信，这个校长是西南的，还没有信。他蒙不蒙拣选不知道，但是他有个很好的条件，已经在西南读了四年的英文，这是我们可以祈求的。当我们讲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保罗船上的遭遇的时候，可能会想到旧约里面有一卷书，也是船上的一件事情，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吗？在船上的一个故事，约拿记，记得吗？也是船上发生的事情。约拿后来就被扔到海里，被大鱼吞了，对吧？好，我们来比较一下保罗在船上的表现跟约拿在船上的表现，这两个人你们看到什么？完全两种不同的生命。约拿被神差遣去尼尼微传福音，他愿不愿意去啊？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做连接，也不愿意讲，然后逃避，对吧？跑到他师的船上，然后起风浪的时候他在干嘛？在船上最底下在睡觉，对不对？然后那些人说啥？哎呀，我们每个人要祈求自己的神等等等等，因为起大风了，船要沉了，然后把约拿拖起来说，你在不按这个求你自己的神，赶紧为我们祷告，这个船要沉了。然后那个约拿就说，呀，其实我是逃避我的神的，我在这里就是不愿意去传福音。后来把他一扔下去，不是那个海就平静了吗？那些人就大大的惊异约拿信的这位神，对吧？就像耶和华敬拜了，对吧？但是约拿是非常消极的。我觉得约拿状态心态就是我们如今的这种心态，我们不希望不喜欢也不愿意，我也不能向这些不信的人传福音，不愿意的。保罗完全不一样。保罗在船上是什么？他站在第一线，起大风的时候他站出来说，我信的神。你像约拿要这样多好啊，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约拿突然站起来说，我信的神，说把我扔下去就没事了，对不对？他说约拿躲在底下，别人把他揪出来，他才说，哎呀，我是逃避耶和华神的。保罗多么伟大，保罗在最危险的站出来，我所信的神，昨天晚上他的使者站在我面前说，平安，你们当中一个人都不会丧命，你们当中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失。这样的一种境界，这样的一种心智能力是我们需要的，也是我们缺乏的，阿们。所以我特别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预备自己，做一个随处带来祝福的人，通过一般的关系，通过特殊的关系，通过特别的祝福，祝福大家，祝福我们周边的众人。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靠主膀臂。好，
如何拥挤我和拥挤我，依靠主耶稣永远膀臂，主在我身旁，我们有平安，依靠主耶稣永远膀臂。
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我们未来前途的主。我们每一位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未来恭敬仰望交托在您的恩手当中，我们相信您的带领最美好， 您的带领最智慧。我们的前途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光明的，是得胜的。虽然今天我们不一定看见，不一定知道，但是凭着信心，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是极其荣耀的，是可喜悦的，是可以经历的，可以得到的。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不管是国内来的还是要往其他地方去的，我们都在人生的这条大船上面，我们都是这276个人的其中的一员。求主特别赐给我们像保罗这样的心智，不管在人生的这条风浪大船上面，不管在什么上面、什么场地、什么场合，让我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站出来做连接，站出来做见证。我们把我们未来要接触的人，我们弟兄姐妹要祷告、要见、要接触的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你把我们应该认识的，把你有拣选的、要需要得救的，在您的时间、方式、场合当中赐给我们。也愿我们每一位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眼睛，看见你所赐的、你所引领的，能够主动的伸出手、张开嘴，建立这种关系，把耶稣基督传扬出来。我在这里要特别为我们在日本所做的工作感恩祷告。不管我们在华人当中所做的，还是在日本人当中所做的，主啊，愿你所拣选的人最终能够进入你的国度。我们只是从中间的一站，我们只是浇灌松土。有一天当他们灵魂被收割进入天国的时候，愿主纪念我们做工的果效。我们把这些日本朋友、福音朋友交在主的手中，既然主已经使用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也求主继续带领使用未来的一些人，也许日本人，也许其他的宣教者，也许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这些日本朋友、这些日本基督徒继续的为主在这里做见证，产生果效。我们在这里今天这个主日的敬拜即将结束，但是我们在神国度里面的工作责任没有结束。当我们分散的时候，在这个星期我们所到之处要活出各样这样的祝福来，在一般关系当中祝福，在特别关系当中祝福，把主耶稣基督分享给人。特别祝福福冈、我们西安宣道会、早良堂、东区堂，让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当中继续的承接完成主的使命，继续使用未来的牧者同工建造教会。我们共同的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今天共同的敬拜献上感恩，你从各个地方聚集我们属神的子民，在这个地方成为一群人、一个团队来敬拜、来承受使命、再次承受使命。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的脚踪，在各个地方真的能彰显基督馨香的气氛来。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